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分享耶利米所传讲的审判信息，这次呢，查克老师继续讲解以色列百姓对这个信息的反应。好，我们一起详细查考耶利米书第26章，从第一节开始，经文记载到耶利米对西底家王说预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耶利米书的第26章。耶利米书第26章记载先知耶利米在西底家王宫的走廊上对王说的预言。耶利米书第26章第一和第二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我认为许多时候我们有删减神话语的倾向。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的某些话呀唱反调，因为他们持反对的见解，所以呢那些个话题就变得相当的具有争论性。有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删减神的话语。但是我认为删减神的话语或者力图删减神的话语，那都是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么做呢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会比我更不喜欢讲论有关永远审判的这个话题。但是如果我删减神在圣经中论到罪人应允的话语，那么我绝对是疏忽之首了。并且呢，给罪人一种虚假的希望和安慰。在这里呢，神对耶利米说，你要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不可以轻描淡写。耶利米啊，不可删减神的话啊，有两件事情呢，我们是绝不能做的。第一，就是不可以增加，第二，就是不能删减。当初神将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警惕他说，你要小心，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当然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成之后呢，神将他的启示封上了印，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呢坚持希望我们在传讲他话语的时候呢，一字一句都要按他所宣告的去讲，不要加添，也不要减少，不要废弃或者删减。神呢警戒耶利米说，一字不可删减。耶利米书第26章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说啊，你要将全部的话都讲给他们听，不要删减。也许呢百姓会听我的话回转过来。神对人说话的目的呢，是让人有机会对他的话做出回应。那么你会问了啊，难道神不知道人会不会回应吗？是的， 神确实知道人会不会回应。那么如果神知道某些人他不会回应，那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说呢？因为神审判的时候必须要显为公义。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哎呀，我当初我不知道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个教训呢。或者说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呀。所以呢，神吩咐耶利米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呢？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回转了，就会得救。神说，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们呢，必须要用人的语言来描写神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说神后悔，是因为我们受到人语言所限制，我们无法透彻地描述神的作为。后悔这个词呢，在希伯来原文字根是指的叹息，是一种感到释放的叹息。如果百姓愿意回转了，归向神了，神就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呢，不需要降灾祸给百姓了。许多时候，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态度上改变的时候，我也会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抱抱抱抱，对不起啊。哦，那就好啦。啊，你觉得真好，他们的态度改变了，你就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谈了，用不着打他们的小屁股了，或者处罚他们了。他们以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请求原谅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啊，太好了。啊，你心里充满着感谢，因为你不用去处罚他们了。因此呢，神在这里说，不要删减，你要完全照实传讲我的话，不要删减。也许这样呢，他们就会回转悔改了，这样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不用处罚他们了。神曾经对先知以西结说，我不喜悦恶人死亡。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看到恶人死亡，神是多么的伤心。他给了百姓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认识他，爱他。神说，回转吧，回转吧，何必死亡呢？神不愿意任何人灭亡，神不断的忍耐，神对人类有恒久的忍耐，并有大恩慈。尽管现在看起来已经太晚了，神呢仍然派先知去呼吁百姓悔改。你还是去吧，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或者他们肯听从呢？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说的想要施行的灾祸，就是指着巴比伦王上来进攻，要毁灭以色列人，并不是说神要做什么恶事来处罚他们，也不是神认错了，后悔自己所做的事。圣经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神呢，通过先知马拉基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有永恒的不变性。然而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对以赛亚说，我又将灾祸，意思是神允许灾祸降临到恶人身上，而不是说神以某种方式与邪恶同谋，或者与邪恶连接。耶利米书第26章第4到第6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示罗呢，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 首先存放神约柜的地方。到耶利米时代呢，示罗已经成为荒凉的废墟。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神将使这地方，这个圣殿变得像示罗一样荒凉。哇，祭司听见这话是非常恼怒耶利米，因为他竟然谈论他们的圣殿，又说神的咒诅要临到他们的圣殿，这里呢要变为荒凉之地。耶利米书第26章第7和第8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当时百姓跟从祭司和假先知们的感召和领导，假先知们就抓住耶利米，决心要处死他，因为他竟敢咒诅圣殿，宣告说神要毁灭这殿。第9节，他们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为荒场无人居住呢？耶利米被指控说预言攻击圣殿和圣城，说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耶利米书第26章第9和第10节，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啊，这里是第3批人士了，就是先知和祭司们。他们抓住耶利米说，我们要杀你。百姓也跟随他们说，让我们杀了他，因为他发预言攻击圣殿和圣城。第10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犹大的首领们听到了圣殿里发生了骚乱，有人抓住耶利米，就赶紧跑到圣殿来。耶利米书第26章第10到12节，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利米呢不理会那些先知和祭司，转而呢对犹大的首领和众民说话。耶利米书第26章12到14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耶利米说，神差遣我来对你们说这一切话，你们都听见了，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为，你们行的恶，免得神的审判临到你们。我呢是神差来的使者，要向你们传讲这个信息，现在呢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你们要杀我就动手吧，这是你们的事。第15和16节，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请留意啊，百姓是多么的浮躁，他们因为耶利米说话攻击圣殿和圣城， 就要杀他。很多时候呢，民众总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在这里呢，民众首先呢是站在先知和祭司一边说，哎，让我们杀了他。在犹大首领出来之后呢，他们则说，哎，是的，不应该杀他啊，因为他是在奉神的名说预言。耶利米书第26:17-19说，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他们说，哎，看哪，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呀。你们还记得吧，弥迦就曾经预言说，神会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场，那时的人呢并没有杀掉他呀，反而听从并且悔改了。他们接着说，20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你一定还记得乌利亚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啊。耶利米书第26:21-24，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有些长老说，哎，西西家时期呢也发生这个事，说预言的人当时没有被杀。他们说，是啊，但约雅敬王时期说类似预言的人呢却被杀害了。可见呢当时啊意见分歧。但是呢亚西干的势力胜过了要杀耶利米的人，耶利米就得以幸免了，没有被假先知祭司和百姓所杀。好了，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第27章。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话。耶利米书第27:1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向西底家王说预言。耶利米书第27:1-2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请看第3节，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耶利米呢就用木料做了一个轭啊，戴在自己的颈项上啊，戴在牛项上的轭就是一种做奴仆的记号。耶利米呢就带着这个木制的轭到处走动，本来老百姓看见他，耶，颈项上戴着个牛戴的轭，就问了，你带着轭走来走去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他们说，因以色列人犯了罪，神即将把轭加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犯了罪， 神要让巴比伦人掳掠我们了。耶利米带上这个恶的用意呢，是要引发百姓向他提问，也让他能有机会对百姓宣讲神的话。耶利米呢还做了一些小的恶，让人呢带到犹大四周的列国君王手中去。当时呢列国君王准备一起来对抗巴比伦，以东王、摩押王、推罗王、西顿王啊，想结成联盟，希望能够联合起来摆脱巴比伦的辖制。所以呢神就指示耶利米做一些小恶送给这些君王，并且带口信给他们。耶利米书第27章第4和第5节说，并嘱咐使臣传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而神在这里宣告他的主权，他掌管着一切受造物。神说啊，我创造大地，创造了地上的人民，我创造国家，我愿将权柄给谁就给谁，谁是良善的我就给他做王。耶利米书第27章的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啊，如果你想反叛，你就遭到毁灭了。神说，哎，这个家伙是我建立的，我把国度赐给他，我也把你们的国赐给他，如果你们反抗就要被毁灭。这话是何等的真实呢？抵挡神的旨意或者神的作为，只会引火自焚。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我们下次的节目呢继续来研读耶利米书的第27章，请留意安排时间继续收听。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或者提出信仰的问题，一起来探讨研究。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
神告诉犹太人，他们是否逃走都没有好处，因为不论他们愿不愿意，最终还是要被尼布甲尼撒掳去，放在他的轭上。好，下次查克老师呢要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请到时候再来收听。这次的问题是有关再婚，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查克老师，我们每天听您的节目，从中获益良多，我和丈夫已经离婚几年，但我们打算再次结婚，请问您对离了婚又与同一个人再结合有什么看法？有一位牧师说，一旦离了婚就不能再与同一个人结婚，我想他的论点是根据《生命记》第24章，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是的，《生命记》的第24章的确是警告过，凡休妻的就不可再与对方结婚。但是我想呢，我们要知道那是在律法之下呀。我认为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其实呢，一对夫妻离了婚，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察觉到当初的离婚是错的，他们想要再次结婚，那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生命记》第24章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的问题上。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我们查考耶利米对列国使臣的谈话，这就是下回学习的重点，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